总共哈、哦、有2350节的圣经，啊、哦，跟财务有关。那圣经总共有几节？各位有没有算过？啊、哦，圣经我们知道圣经有前后书，哦，39、27，对不对？旧约39本，新约27本，那么总共呢加起来就是66本，1189节，哎，1189章1189，然后我算过了是31773，31773节。但是有关钱财方面的是2350，各位数学好一点的人帮我算一下，到底每几节圣经呢，就会出现跟财务有关的，大概14节、15节，好、哦，也就是说每15节圣经，平均每15节圣经也就一节是跟财务有关的，所以我们以为讲钱很俗气，但是，哎，耶稣讲到用的比喻最多的是什么？钱财。因为他知道每个人对哦很喜欢钱财，而且对钱财比较懂，所以他讲了很多比喻都是用钱财，啊，他所用的比喻哎跟钱财有关，所以事实上这是很现实。我们很多人是不好意思说，但是心里还在想，啊，因为真的如果你没有钱，日子好过不好过？实在很难过。我一个牧师跟我说：“哇，当年哦，啊，我走路都是头低低的。”人家说：“啊，牧师你很谦卑。”他说：“不是，我是想地上有没有人掉下的钱。哦”真的有时候穷到实在钱不够用的时候，真的是、哦、很辛苦。就是我也曾经穷过、哦、我大学四年都是半工半读、哦、啊，在我们那个年代还没有什么打工的机会。哇！但是因为你没有钱，你怎么读下去啊？因为我大一进去，我父亲就中风卧病十年。那我一方面要支持我的学位，还要帮助我的家里啊。到后来连我弟弟读书，我也支持他。好，我说你不要再打工了，打工实在是、啊、很辛苦。你专心读书啊，那我支持你。所以感谢主，真的是，如果你曾经穷过，你才知道。没有钱哦，是很辛苦的。好，你才了解到钱的价值。但是相对之下，有人穷过了以后，也产生如果另外一个极端，就把钱看得太重，那很危险了。好，很多以前很穷，等到他后来啊有钱以后，就变成很吝啬，你相信吗？好，所以这都是两个极端。好，那很多人是从小很富有，他对钱哎不知道。钱从哪里去，也对这个钱的意义也会产生混淆。所以回过头来看圣经，说圣经怎么样来看待钱，他要我们怎么样用属灵的眼光，用神的眼光来对待钱。我们来读几段圣经好不好？第一个，我们要知道上帝造我这个人，又要我做生意，那么他会给我这样的恩赐，给我的力量，那我要怎么专心做？但是第一个目的就是，上帝要我们不论做什么都是要荣耀他。人生最大的目的就是荣耀神。所以如果你有这个崇高的目的，你不管做什么，不管你在哪一个行业担任什么职务，你都会很有方向感，很目标很清楚，就是为了荣耀神啊。那凡事都会荣耀神，连做生意赚钱都是要荣耀神。所以不要怕赚钱啊。而是你赚钱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，你做生意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，目标很清楚的，你就不会有罪恶感，那么你也会有很清楚的目标，你就会乐此不疲。我们来读底下的好不好？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，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，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。哇，原来知道上帝赐给我们的机会可以做生意，不是我自己很努力就可以做的，完全是上帝给我的这个恩典。那么 我做的是为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，那就不一样了。你想想看，耶稣讲那个例子，有一个主人给一个仆人5000两银子，给另外一个仆人2000两银子，给另外一个1000两银子，公平不公平？公平吗？其实看起来好像不公平吧。好，如果你家有3孩子，你这样对待他，他们会怎么想？但事实上不是的，神是因人制宜，因材施教，他知道你这个人能耐怎么样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知道这个人 OK， 他的有这样的才干，天生的，上帝给我们的。好，知道这个人5000两银子给他，哎呀，他赚了5000两回来。这个人又给他2000两银子，他赚了2000两回来，有没有？这个1000两银子的人，你想他怎么做？
去挣1000两。
圣经说这个人很害怕，不敢出去做生意啊。即使1000两银子而已，他埋在地里面了。啊、哦，将来哈、哦，我是很忠心的，你看我都没有浪费掉。等到这个主人回来的时候，我把他挖出来还给他，这样好不好？结果是这个主人回来了，就对这个5000两银子又出去赚了5000两的，就说：“哇，这个忠心良善的仆人。”对这个2000两银子又赚2000两银子回来，说：“哇，这是忠心良善的仆人，进来跟我一起享受宴席吧。”但是对这1000两银子埋在地里原封不动还给他的，说什么？这又饿又懒的仆人啊，就把他1000两银子抢回来给他已经有10000的了。所以说，有的还要交给他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抢夺过来，有没有？这告诉我们什么意思？其实我们的神要我们去投资，你5000两让你去赚5000两回来，这容易不容易？不容易啊，这个投资报酬率100%，哪有这样好的生意吗？所以是不容易啊。但是这个人真的就有这么大的恩赐啊，他很勇敢的冒险，愿意去啊，真的赚5000两回来了。所以你想做生意要先投资，但投资有没有风险？
有，
都有风险。那他怎么敢的5000两？哦，他不先留着，先留着一部分呢、啊？哎，就拿一点点出去啊。如果他只拿2000两去做生意，会不会赚5000两回来？可能没有，对不对？所以通常就是，哎，你要回报高，你相对投资也要大。但这当中很多冒险啊，但是上帝你讲的这个，他对这5000两银子跟2000两银子的人，对他们的态度一样不一样？一样。他说都是忠心良善的仆人，进来跟我一起坐席。所以神知道你的能耐，问题是你忠心不忠心啊？好，是不是真正的你真的拿他给你的5000两去投资赚了5000两，同样这2000两，他不期望你2000两会赚到5000两回来，哈，他知道。但是对那1000两银子的人啊，他不敢冒险，整天在守财守财奴。结果他说这又饿又懒的仆人。所以如果神给我们的这样恩赐，像这位弟兄，神给你这样的passion 要去做生意，但如果我们不敢出去，好，到后来我们有一天的每一个人都要回去见上帝，你相信吗？好，那么上帝会问我说：“哎，我给你那个机会，我给你那个恩赐，给你在2000两银子，现在在哪里啊？”你说我原封不动的回来了，好，所以我说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迟早都要见到神，见到神的时候，我想大概最少他问我们两句话，第一句话是什么？你怎么对待我的儿子耶稣？这是很严肃的、啊、上帝就这样说，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是借着他，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。所以在神的眼中只有两种人，信主跟不信主人，你相信吗？没有其他第三种人啊。我在想，你从海关进来的时候，从移民局进来，就只有两种人， 美国公民还有绿卡的人，哎 ，Welcome home， 对不对？另外一种人是什么？走这边 ，Foreigner， 要好好检查有没有签证了，是不是？那就这么简单，上帝眼中就只有信耶稣不信耶稣了，没有其他的分别。那么第二个，根据美国移民的法律，你如果16岁以前外国人，但是呢被一个美国公民领养了，不管这个人啊实在长得很丑，甚至身体有残疾啊，没有什么钱啊，当然没有什么学问，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因为他愿意被一个美国公民领养，那个哎就变成什么就进来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从外国来一个啊，在当地是非赫赫有名的，非常有钱有学问什么都有，但是以为说我这样的人跟那样一个人比起来，是美国怎么不欢迎我，欢迎这样一个残障的孩子，不合理吧？我去美国他们一定要开大门铺红地毯欢迎我进来了，你想根据美国移民法律会怎么样？原机遣返，有没有？所以这是我从这里去体会到，哇，原来圣经讲的这么严肃，上帝看人只有两种人，你是不是信耶稣，信耶稣的就走这边，没有信的原机遣返，好，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，所以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。好，所以我想我们见神的时候他会跟我们问两个问题，然后第二个哦，如果你哦已经信主了哦，很好很好，问题是你是怎么样一个仆人啊，到底我给你这5000两银子你用到哪里去了，2000两银子用到哪里去，1000两银子你用到哪里去，诶要交账，是要交账的，我们每一个人 be accountable，每一个人都要去交账的，那他要看我们在世上，他给我们好多机会，包括我们的才干，包括我们赚钱的能力，包括我们的时间，你在世上活了多久，那么你在这世界上到底做什么，他要我们交账的。所以人生的意义不在乎我们生命的长短，林肯总统讲了一句话，生命的意义不在乎长短，在乎什么？在乎内容。他就说生命就像一篇文章，文章的好坏不在乎长短，有些文章哇像老太婆的裹脚布，又臭又长，那有些文章简短精炼，哇让你真的哇，包括像林肯写的这个Gettysburg 的演讲词，到现在还是那么多人喜欢传颂，好，所以他说生命像文章一样，不在乎长短，在乎内容。同样我们在世的时间也不在乎长短，但是在乎内容。上帝要问你，好，到底你在世间这几十年，你我给你这么多的资本，你怎么样去投资，现在有多少回报，诶他要问我们的。你的股东会不会问你这些事，如果他投资在你身上会不会问这些啊，做生意人如果你有股东就知道啊，你要怎么样对待你的股东啊，好，你要怎么样来接受这样的审问，对不对？所以所罗门王到了晚年的时候，上帝赐给他荣华富贵，给他空前绝后的智慧，但是他一生也做了很多糊涂事，最后到晚年他写的传道书最后一句话说什么，写了这么多总意是要我们敬畏神，敬畏神然后就能够有智慧，然后敬畏神知道我们在世上所做的不论大事小事神都必审问，包括我们嘴巴讲的任何一句闲话在上帝面前都要句句供出来，这是圣经的话。 所以就告诉我们说，哇，我们的神他掌管一切的，然后他给我们安排在不同的岗位上，这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要去荣耀他。那么如果他安排我们，命定我们去做生意，他既然给我们这样的职分，他会给我们这样的力量，给我们这样的能力，只要我们愿意跟着他。所以说我们如果想到我们所有的所做的都是为神做的，即使做生意也是要为神国在赚钱，你的得失心就不会那么大。我曾经哇做生意失败啊，真的很痛苦的时候啊，真的是很你自己，尤其是你自己的过失，忽然间损失那么多钱，你会怎么想？对，魔鬼在心中会控告你，你相信吗？
嗯，
尤其是你自己的过失，哇，那真的是痛不欲生啊！所以很多人会在那种情况会自杀，
嗯，
我可以体会到，因为我也曾经有过那样的经历，哈、哦。但是感谢神，我们信主人就马上另一个声音就出来了，我们是神所爱的，他爱我们就爱到底，即使我们失败的时候，他还是爱我们，对不对？不会。因为说我们曾经失败过了，他就放弃我们，尤其在失败的时候他更要提拔我们，也让我们知道说，嘿，不是靠你自己你一定会成功的，所以那时候就会更亲近神。所以另外一个声音在我们心中就拒绝魔鬼的控告，然后就听到神的声音说，哎，孩子啊，再起来，那神就扶持我们。所以这个所以做生意没有一个人没有失败过，没有一个人说啊，你做了每一件生意都赚钱不亏本的，好、哦，而且我的生意是常常一亏都亏很多钱的，好、哦，但相对赚很多钱的，那么就会让我们真的是哇，要依赖神，就知道说哇，如果不是神，我们就不可能做什么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就是一定要有信心，然后有个盼望。虽然这个过程很辛苦的时候，但是有那个盼望，有那个信心说，哦，我是为神做的。所以当时给我在失败的时候给我最大的一个提醒是什么？如果你为神做的，这个是神的企业，不是你的企业的，对不对？说神啊，我就跟神祷告说，神啊，这都是你的，我所有都是你赐给我的，你现在是让我在这里做管家的职分，哦，不是我的，这所有钱是你的，我是经营者而已。那么现在我碰到这么大的困难，你要负责了，我有这么多员工呢，大家嗷嗷待哺怎么办？啊，我每次想到这个，哇，我的这事业的成败会影响几千个家庭，哇，就知道这个责任很重大。那你真的要求神了，神这怎么办？我现在一下子碰到这么大的困难了，哎，你一想到然后跟神祷告，又这是神的，我们只是管家，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经理人而已的时候，这个得失心就放开了。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以为这是我的啊，然后紧紧抓住，对不对？就发现说，哎，神所有的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下，那这是神的事业，不是我的事业，我只不过是管家而已。好，那么就很轻松的就可以释怀，然后神啊，现在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，只有请你来掌管啊，请你引导我，让我要做什么样的决定啊，要怎么做，哎，就一下子就轻了。所以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把自己看得太重。所以如果你碰到这个困难的时候，你能够把自己从这个问题的核心拉出来，就耶稣说的舍己，啊，就没有想到自己的利害关系，哎，你一下子就清楚了，对不对？你会想到说，如果耶稣是我的，站在我的立场，他会做什么决定？啊，就不一样了。因为你没有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里面，哎，很多事情就看法就不同了。所以就学会了说，哦，真的是 WWJD 啊 ，What would Jesus do？ Jesus 如果他现在在我的这个立场上，他做什么？那更何况他永远掌管着我。所以后来再加上两个字 What would Jesus do through me？ 耶稣，你现在借着我要做什么？我只不过是你的代表在这个地方，所以我要听命于你，到底你对我有什么样的指示， 我要听你的，那就顺服啊，那就很奇妙，好些几好多次就是这样峰回路转，看起来是啊山重水复疑无路，但是没有想到一下子柳暗花明又一村，常常哇碰到很大的困难，亏了很多钱呢，也没有想到一下子上帝就加添给我们，让我们把所有的亏损都补足了，又让我们多了一倍有余的利润出来。所以这过程里面很多惊涛骇浪，绝对不是一帆风顺，但是呢可以这么说，说啊感谢主啊，真的让我们到最后看起来上帝让我们经过了水火，却经到丰富之地。所以这个是第一个，我们要把目标弄清楚，是我们做了什么，是为了要荣耀神。第二件，要不要赚钱？做生意如果不赚钱啊，做生意如果不赚钱，你不可能生存了，这个公司不可能存久了，你相信吗？你能够撑几个月？我曾经连续亏过五个月，亏了好几百万，哇，那种亏本，连续亏本的很痛苦，亏了好几百万啊，就是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，因为我容许我再讲这个见证，如果听过再容许我讲一次。2008年9月11号到14号，我被邀请到香港参加亚洲全福会的年会。亚洲全福会，全福会就是一群做生意的弟兄们，他们说哇，我们这些做生意人怎么样能够集在一块儿？那就创办了全福会，全备福音，全福会。那么每隔几年呢，他们会在一个整个亚洲呢，他开个年会。当年选在香港，那很偶然的机会，我认识了亚洲全福会的会长，他跟我不过是就这样见过一次面而已，但是却邀请我去分享啊！我在想，我这怎么1000多人的聚会，而且是从亚洲、从印度一直到日本哈、各个地方的基督徒企业家，哇！我真的是不太敢，在上面要讲些什么话，对这些比我更有成就的基督徒企业家，但是我的牧师就鼓励我去。我祷告祷告祷告，哦，去了。到了9月14号，他们就带我们去马湾。如果从香港来的大概知道马湾，一个小岛，他们当时正在盖挪亚方舟，现在变成一个很好的观光景点，当年还没盖好。那我心里一直想，为什么你们开会要选在911以后第七年的9月11号到14号嘛，2008年刚好七年了。那这个七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完全的数字，那为什么你们挑选这个日子？心中很纳闷，但是也没有问他们。但是在9月14号下午，他们带我们去马湾啊，就在这个广场上啊，唱歌啊，敬拜赞美主啊，这些牧师们就带我们祷告。那我就联想到挪亚方舟就是洪水患难嘛，圣经有两句话就在我的脑中一直在反复的出现，就是诗篇29篇第10节，你们我们啊，要警告我们什么？洪水患难之时，耶和华作着为王。29篇第10节，另外46篇第10节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这两句话哦，46篇也是在讲这个洪水的情况，所以为什么这两节圣经一直在我脑中不明白。当天晚上我就到深圳去了，我原来在佛罗里达带领一个年轻的弟兄信主，他那时候在香港一个很大的投资银行，他告诉我说，林叔叔，我白天很忙，晚上我到深圳来陪你吃晚餐。好，约定的时间到了啊，还没来。 再过了一阵子，电话响了，他的叔叔不能去了，因为 Lehman Brothers filed bankruptcy。哦，各位知道接下来叫做什么？就是金融海啸啊！我按照原定计划到深圳、到上海、到北京、到西安绕了一圈，那么回到台湾，跟我的股东们报告说，我们这一次可能会碰到很大的困难，因为我们是旅游业啊，这个金融海啸。金食衣住行好、哦、才有娱乐，那我们是排在后面的，会受到很大影响，请你们支持我。然后我就回到美国，已经是十月初了，我的 controller 就告诉我说、啊、我们上个月结账出来亏了100多万美金。我从来没有一个做生意那么久，没有一个月亏过100多万美金的。好，然后接下来看比我大的租车公司每一家都宣布了裁员减薪，401k 的 match 都没有了。好，然后呢把一些比较不赚钱的站都关掉啊，很多汽车经销商都倒闭了，银行通知我们，对不起，所有的 credit line 都冻结，不能够借钱给我们了。这不久连 GM 连 Chrysler 都宣布破产重整，各位还记得吗？
嗯，
这个叫做金融海啸。那真是神给我那两句话在我脑中不断的一直在那里造出来，所以我就跟股东报告，然后我就宣布我们不裁员，不减薪，不观战，三步政策了。
嗯，
好，看起来是反其道而行了。
嗯，
对不对？那有些人就说：“哎呀，你是学这个 business 的，好，这个你这样做是违背这个我们这个 MBA 的教材啊。”在这时候，你本来就是要一定要赶快应变嘛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做？但是我说，我是基督徒，而且神已经给我这两句话了。好，我们坚持，他要我们休息，要知道他是神，看怎么样。十月份呢、啊，还在亏本。十一月份感恩节到了，啊，跟神祈求啊，我感恩节要到 Chicago 参加一个特会，我要上台去鼓励大家，只要信，不要怕。哦，金融海啸，金融海啸，不要怕。哦，神必赐平安符给我们，神必赐力量给我们，不要害怕。但是一看我的公司哈啊，十一月份还在亏本，亏了这么多，会不会害怕？
会。
啊，但一个牧师教导我，你如果把神看得很小，你的问题就很大；你如果把神看得很大，你的问题就很小。
嗯，
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整天盯着那个问题看，越看越大啊，忘掉神了，你真的这个问题会把你吞灭了。但是如果你想，我们的神这么大，在我里面的比世界更大，好，那我们还怕什么？这是信心。虽然还没有看见，哎，虽然还没拿到，但是谁还盼望你已经拿到的东西呢？盼望就是你还没得到，但是你相信你一定会得到，这叫做盼望，对不对？信心就是你还没看见，但是你相信它存在，这叫信心啊。所以叫信望爱啊，最重要是爱，因为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，才有力量让我们撑下去啊。啊，但是看着财务报表，哇，真的是一个头两个大，怎么办？到了圣诞节了，还在亏本。哇，那只有好好跪下来祷告，呵呵，神啊，我这些员工几千个家庭哈、哦，包括我们 franchise 的，如果我们真的是倒掉的话，哇，这影响几千个家庭呢、啊！啊，神啊，你不必不让等候你的羞愧啊。
嗯。
但是最现实的问题是什么？我的库存现金已经快要见底了。花薪水都会有问题啊，那银行已经冻结所有的借款了、啊、钱从哪里来啊？真感谢主，但我们神真的是信实的，
嗯，
他 他必不让我们失望。一过完过完年，2009年开始，哇，从一月份开始我们就一直赚钱了，连续7个月，把所有5个月我们亏损了几百万都补回来了，还多了一倍有余的利润了。哇，所以让我们同事们，让我们股东们，让我们自己都大有信心哈。然后我就知道，哇，我们的神真是可信的神。所以神有时候让我们先经过困难再学功课，也让一些还没信人看到我们的神真的是可信的，也让很多人以为这不可能的，如果不是神帮助你是不可能的事，这个叫做神迹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神迹是常常会在我们周围出现，只要我们够敏感，大大小小事情都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。好，那感谢主，我们的神就是专门做奇妙大事的神。所以你一做生意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很多事不是你能够掌握的，但是只有神帮助你，神与你同在，才让你凡事顺利。虽然这个过程多么波折，但是就好像当年对神说耶稣，神与他同在，他就百事顺利。虽然他经过那么多苦，就被卖到奴隶去做奴隶，被下到监狱里面去，但是还是说神与他同在，所以他就凡事顺利。所以我们的凡事顺利不是你每一步都是风平浪静，而是到终点你来看，虽然经过了困难险阻，经过了惊涛骇浪，经过了很多的劳苦愁烦，但是因为神与你同在，即使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他与你同在，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我们，才让我们这样走过来。然后到最后，哇，真的让你享受甘甜，忘掉了前面那些困苦的时候。所以我们的神真的是做奇妙大事的神。所以如果不赚钱你没有办法，所以没有办法存在，这个企业不可能存留太久，所以是要求神给我们智慧怎么样赚钱。那很坦白说，我跟大的租车公司比起来，我的车子量比较少，人家几十万台我才几万台，那我买车的成本就比他们贵，但是我的公司名字叫 Payless， 要少付一点钱才有办法吸引顾客来。那你想，这不太合理吧？你车子的成本比人高，你的租金每天的租金比人低，怎么赚钱？你认为怎么赚钱？看起来不可能，很多人认为不太可能，对不对？但是我感谢主啊，我一直祷告，我就发现说，同样一部车，他们一天租50块钱，但是他们的使用率、周转率大概70%，我一天只能够租40块钱啊。那如果我能够租到88%。各位算过多少？就35.2，有没有 ？net 就35.2，所以我就把目标定在88%。我要求我们的车子怎么样能够周转到88.8%？感谢主啊！大部分后来我们都做到90%。但你想想看，如果你做到90%，你的车子几乎没有休息啊。一个客人进来就马上要洗得干干净净，下一个客人又出去了，对不对？那这些员工比较配合度非常好，必须要让这些员工真的每个人都非常勤奋哦，而且呢搭配在一块哦，哇，一进来就不管他是经理还是做什么的，哦，哇，每个人都努力，有时候经理要去洗车，因为有客人在等啊，不能让客人久等，对不对？那么整个就形成一个非常美的团队，啊，那我让这一每一个站都自负盈亏，啊，让他们分红，哇，所以每一个站本身都配合得很好。第二个，我后来甚至于授权给这个站的 manager， 让他自己定价格，啊，让他很活的，让看根据竞争的情况，根据库存的情况，能够让这整个站里面的车子 达到最高的 turnover 最快的，所以到后来啊，仔细算起来，有时候你仔细上租车上我们的网站一看，哇，比股票市场变化还快，然后前几分钟是这个价钱，下几分钟哎就那个价钱啊，就是用这种方式。那么大的公司他们是中央集权在控制，它的调整的 rate 没有那么快，我们是反应非常快的，让这个站自己去管理的，哇，就发挥这个效果，那我公司的利润是这样出来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感谢主，所以一定要求神给我们智慧，用合理的方法，用有创意怎么样去赚钱，但是不是为了赚钱不择手段。那第三呢，我刚才讲过了，神让你这个基督徒能够有机会有能力赚更多钱，绝对不是为了炫耀，不是为了让你个人享受，也不是为了其他的目的，因为既然是神让你多赚钱，你知道这很感恩啊。要投资在哪里？投资在支持基督的社工。所以我常常说嘛，每一个教会大部分神都会安排几个会赚钱的基督徒商人。你仔细想，当年保罗巴拿巴在亚细亚传福音，圣经说神的灵，耶稣的灵不许他们，要把他们拆到欧洲。那各位记得圣经看到使徒行传，他们一进入欧洲碰到了第一个人是谁？考一考各位对圣经的知识。欧洲第一个信主的是一个女人，叫做李迪亚，她是在卖紫色布匹的商人。那么圣经这样说，她呢就坚持要求保罗住他们家，甚至用的字叫做求。所以我跟你说，今天呢，你们愿意接待传道人呢，都要神要大大祝福你们了。好，甚至说你不知不觉就接待到天使了。好，所以真的我们即真的有能力接待传道人了，接到远来的客人了。好，神因为圣经一直强调我们要什么，要操练 hospitality， 好，要好客，好，要接待远人，甚至于到约翰三书整个一本书在讲什么，该有啊，你要好好接待。好，所以这是基督徒商人的角色，你要好好懂得怎么样支持事工，怎么样支援，尤其是照顾传道人，尤其在美国华人的牧者教会给他们的薪水，我观察了，我走过很多华人教会都偏低了，因为我们华人常常以为牧师本来就要操练了，操练信心啊，啊，要传道人嘛，哈，真的一定要让他学会啊，要靠着主，凭着信心，靠着福音养生，然后呢，等着乌鸦叼肉来给他吃吧。所以给他们的薪水通常都偏低啊，好，所以你完全靠着教会给他们的薪水通常都不够。尤其哦，神常常祝福传道人，让他们生养众多，好多传道人，好多孩子了，好啊，这个其实就是要，哎，你们比较会赚钱的这些基督徒啊，在私底下多多给牧师一些爱心奉献，你相信吗？啊，你也会相信牧师特别关心你们。好，那你说这样对不对？我们不是要一视同仁吗？哎，后来发现也不是吧。耶稣从那么多人拣选了十二个门徒，在十二个门徒当中又特别选三个跟他特别亲近，你想那些其他门徒会不会嫉妒？那为什么这些人跟耶稣特别亲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后来发现哦，也不是，不要怕，不要怕人家说哦，你跟牧师特别亲近，因为牧师也很孤单，你相信吗？哦，牧师需要有一群爱主爱他的弟兄支持他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从那个关系开始，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，我没有收到其他教会给我的奉献，但是他一直称赞腓立比教会。腓立比教会是谁的教会？是哪个人在那边的教会？就知道是第一个进到欧洲所建立的李迪亚他们家开始的教会，对不对？ 好，所以我的联想就是说，一定是李迪亚他们这几位，尤其是做生意有能力的人，好，所以他们啊一直支持保罗的事工，甚至保罗发起说，耶路撒冷那里教会那些弟兄姊妹碰到困难了，我们这些外邦人的教会要奉献回去帮助他们。那么他特别在哥林多后书特别强调，你看腓立比人老早就已经准备好了哈，然后教导马其顿那个马其顿人，其实讲腓立比，你们在哥林多的教会人要好好赶快准备好哈，怎么样能够让我收奉献回去耶路撒冷。所以从这里就了解到，上帝的祝福让一个人有成就，不是靠你自己努力就会成功的。那上帝是借着你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，那么你怎么样支持福音的事工，所以这是一个相互的关系。所以神在教会里面，在我们的弟兄姊妹当中兴起不同恩赐的人，每个人一定要懂得神给我特别的恩赐是什么，给我特别的托付是什么，要专一。所以他用这个肢体的观念，哦，一个身体需要几张嘴巴，对呀，不是每一个人都在那里讲啊，还要有些人要会做事的，那有些人要会观察，有些人要会听的，要很敏感的知道有什么需要怎么去关怀人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在哥林多啊前书第十二章到十四章，这里都一直讲到教会的恩赐的搭配。罗马书第十二章也是讲到各种不同的这个恩赐，都是神所赐的，但是要搭配成为肢体的功用。所以每个人不要去羡慕别人，嫉妒别人，我要专心知道神对我有什么托付，专心做好那一块。好，所以这是我们如果是真的神给我们的托付，给我们恩赐，是做基督徒商人，你不要以为像有些教会牧师很怕基督徒的商人来啊，不要把社会那一套带进来，不要到教会来就想做生意，不要。但是呢，相对之下，我们要知道说，神把我摆在这个教会一定有他的目的，那我们要更加谦卑的好好来尽我们的职分，怎么样，不仅是用金钱，那用甚至于知道基督徒其实基督徒商人人际关系都比较好，怎么样用我们的人际关系的技巧来帮助牧师，帮助教会的弟兄姊妹们，好，怎么样能够去传福音，把不信的人带到教会来，好，而不是说我已经拿了很多钱奉献就够了，好。所以神给我们能够去接触到很多牧师都没有办法去见的人，你相信吗？很多人你说请牧师去探访他，他还不愿意见牧师呢，但是哇，因为你是一个商人，你有机会接触他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在帮助他。好，商人其实是文明的传播者，你相信吗？所以有新的发明呢，如果不是商人去推销，你我有没有办法买得到？好，不管商人是因为利己的目的还是其他的目的，但是真正的所有这些新发明都是商人推销出去的。所以我们如果想到这些，我们就知道说我是一个基督商人，我跟一般的商人又不一样，有更崇高的呼召，更大的使命感，我怎么样利用我商人的身份好好去传播福音，好好去接触人情，让很多人借我赐恩福，对不对？所以如何善用三个 I， 第一个 I 就是 identity， 我的身份是什么，第二个 I 就是 income， 神给我这些 income 我要做什么，第三个 I 就是 influence， 我的影响力，你可以影响很多人，那善用这个三个 I， 然后使用我们的三个 T， 第一个 T 是 time， 第二个 T 就是 talent， 第三个 T 就是 treasure， 我们的财富怎么样去影响别人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影响生命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传生命，甚至于生命可以生生命， 这是神把我们摆在不同的岗位，特别拣选我们做基督徒商人的很重要一个使命。第四个就是说，在你能够影响的范围内尽力发挥属灵的影响力。所以主让你在公司里，在商场上站在影响力的地位，可以影响你的同事，影响经销商、顾客、供应商，甚至你的竞争对手。那么所以主派你做他的代表，将他的原则、他的价值观、他的爱与同在带进到你的公司。所以你的公司就是传福音跟训练门徒的基地，用服事来影响你周围的人，然后借着你的话语、你的行为来影响别人，来传扬主的信息。